受戒天是什么呢？是那个三果罗汉，他正三果，三果圣人呢，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那含已经断这个欲界九品失惑了，他色界三十六品、无色界三十六品失惑还没有断，但是到了这个色究竟天的时候啊，啊，立根的就在色究竟天断无色界三十六品失惑，但是如果能够在这个色究竟天直接了断无色界三十六品失惑的这个阿那含果的圣人，他们一证阿罗汉就马上回小向大行菩萨道，我们前面楞严经都介绍过了。那如果是顿根的，那没有办法，他只好再入四空天，然后啊证阿罗汉，他就入涅槃了，入偏执涅槃了，他就经过两万大劫才会回小向大。那佛在色究竟天刚好度这些马上要证阿罗汉果的人，为他们欣喜大圣的护法，叫他们能够在这个受救那天最后的关头断尽这三十这个无色界的三十六品失惑啊，同时欣喜大圣一断生这个三十六品失惑，成就阿罗汉果，马上回小向大啊，从空出假行菩萨道证菩提。在这里很重要啊，如果没有佛在那里鼓励啊，哎，那这个成就这个大圣菩萨的圣旨啊，啊，那就少很多了，那就会少很多了。所以啊，佛一定是在受究竟天的离欲得菩提啊，在这里成佛，这不是示现的啊。因为经上说了，十地菩萨就寄住在受究竟天，然后有十方诸佛灌顶加持，让他成佛的啊。我们请继续看经文。善事波涅盘，谁当持正法？天师住久如正法几时住？西坛即已见，各复有几种？毗尼比丘尼，毗尼比丘分，云何何因缘？啊，这个善事，这是佛的十号之一啊，善事啊。那我们世间人啊，直截了当翻成我们白话文就是善终。那如果再讲的粗俗一点，更加抽象的，我们世间法就呼吸，对不对？善终。但是佛讲的这个善终，不像我们世间人所讲的这个，啊，这个善终好死，不是这样而已啊！啊，在出世法的善终，佛呢，断尽一切烦恼啊，入这个无上大涅槃啊。所以他是什么呢？他是成如实道而去的，所以这个善事是成如实道。什么叫成如实道的？如真实之道，正如前面所讲的，如即体即用，即用即体，性相一如，体用一如啊，是心如境也如，心境一如，如实之道。我们的无上大道就是这样，了无作意啊，完全顺乎如之道啊。所以佛这善事什么？因缘随顺，这个因缘讲到的如什么叫如之道，这因缘呢？因缘呢？所以佛在我们娑婆世界哈，他入涅槃的时候，他说得很清楚。他说：“我在这个世间，在我住世年的这个时节里面，我应度该度的，我全度了，全度了。那剩下的，我已经把所有的法要都留下来了，啊，所有的法要留下来。”你们用功绝对没有障碍。那佛入灭了以后啊，又在大圣的佛法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呢？比喻啊，啊，有个大医王，他这孩子啊，啊，很调皮，看着父亲在旁边，我父亲是大医王，我有什么好怕的？所以父亲给他们的药他们都不肯吃，所以天天在那里游玩，在那里游戏啊，啊啊，那这个大医王很伤脑筋，就是儿子不听教，也不吃他的药，啊，他就假装到他方去了，啊，到他方去做生意去了，啊，突然消息传来，哎呀，糟糕了，你的父亲往生了，对不对？哇，这几个孩子糟糕了， 我失去了依靠了，我没有依靠了啊，这怎么办呢？我肚子，我胃不太好，这我头不太好，我肝不太好啊，这怎么办呢？父亲跑了怎么办呢？赶快从抽屉里面找，哎呦，还好啊，我们父亲还留了肝药、胃药、头痛的药，什么药都在，赶快吃，哦，不吃来不及了，赶快吃，赶快吃，等到吃病好的时候啊。哎，佛又回来了，说：“哎，你们现在病好了，现在开始怎么用功，怎么去从事你的事业，怎么样了？”说得很清楚啊。所以佛是善事啊，他没有真的走啊，他是一缘起如成如实之道。他住世的时候那个因缘，到那个时候告一段落，他视线走了如实之道了啊。然后呢，众生得度的因缘又具足的时候，他又另外一个角度又回来了。所以你不要看我们。宗门里面呢，那么多的祖师大德，那么多的那个圣哲啊，那么多的圣哲，像达摩祖师，我们大家都知道他的观音菩萨示现的，啊，乃至我们中国的像智者大师等等，啊，你怎么可以肯定他们不是佛陀再来的？很难讲，很难讲，只是他来也不告诉我们啊。他看到一念具足的时候，他就又示现一个身形，来帮助众生了，啊。你看佛他自己说得很清楚，他来我们娑婆世界示现成佛已经八千次了，他示现成佛都八千次了，他示现当在家人、当出家人、当这个士农工商种种的啊，或者是当这个法师、当护法了，那大概是无量无边的啊，所以他以各种身形来帮助众生了。所以这善事就是成如实之道而起啊，这如如真实之道，这个如如我前面说得很清楚了，是心如、境也如，是体如、是用也如、是体用一如，它是活活泼泼的。所以我们看如如活，不要好像如如，对不对？好像没有什么了，它是活活泼泼的，有体有用，只是性相一如，体用一如，这个心境一如，证到那个境界。所以不要以为法身境界就好像空空的，不是哈，因为那个司法界的影像没有办法离开那个法身的，没有办法离开那个清净法身，就像你的梦像梦里面的境界不能离开你那个心是一样的。所以佛正清净真如，那个阿赖耶里面的司法界的影像嘿，不能离开他，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直到他知道他的幻影而已啊。所以善事波涅盘，随当持正法，就是。佛陀啊，哈，这善事是指佛陀的这个十大名号之一啊。你证入涅槃以后啊，是随而劳正来这个住持正法呢？啊，这阿难也问了这个问题了啊。以戒为师啊，要把心安住在四念住，这是最重要的。心呢安住在四念住，观身不净。啊，这个观受是苦啊，观心无常啊，观这一切法没有我，这个我是主体，没有真正的主体，那缘起性空，不是真有的这些东西呀、啊，告诉我们放下，然后啊，这个以戒为师，他说得很清楚啊，说谁当持正法啊，我们把。这几样抓住了，以戒为师，心安住在四念住，以这里为基础来行菩萨道，你就不会把菩萨道变成了我们世间的十善业了，它就会真正的是出世间法了啊！那你就是在自除正法了。天师住久如正法几时住啊？天师就请示佛陀啊，那住世多久？那依照经典所说。佛陀出世的时候人寿是100，所以佛陀他不会违反世间法的，他不会违反世间法啊，理当他也要住处100年啊。但是他在80岁世寿的时候他觉得他该度的啊，在那个时候他缘差不多了，该度的机缘都已经度了啊，那未度的已经给他种上了善缘在里面了，同时把一切的教法都留得圆圆满满了，所以他就是舍20年的寿啊，先走了。这20年我们叫做白毫之世，白毫就是佛陀这里长的白毫，婉转五须弥，白毫之世就是把这20年赐给真正用功修行的佛弟子， 这佛弟子哦，佛有七众弟子，我们一般都讲成四众啊，因为四众当然比较清楚啊，比丘、比丘尼啊，还有优婆塞、优婆尼啊，优婆塞、优婆尼，这包括我们在家的男众跟女众。你看这个世界什么？如果你真正用功修行，你不怕苦，绝对让你衣食无忧。如果你自己在想，哎呦，我啊，明年怎么办啊？我后年怎么办？我没有钱怎么办？那你就感受不到佛陀白毫之事。如果你真正什么都放下了，只有精进，啊，你真正遇到了困难，一定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时候。所以有很多真正精进修行，他下一餐都没有了，突然有人供养他。他就奇怪啊，我也没有跟人家讲怎么突然供养他哦，米啊菜啊乃至于什么都供养他，哎，啊，供养他了以后就走了，也不留下姓名啊。我们觉得他没有什么，你知道那个供养的不晓得是何等人物啊，不知道是何等人物，我们不知道啊。我相信在座的各位也许有这种感觉啊，如果你用功，当你碰到了绝处的时候，一定会逢生，一定会突破。这个佛留下了白毫之事20年，所以他问天师住久如啊，我们在想应该100年吧啊，他问得很好。其实佛留了20年给修行人，我们叫白毫之事。那正法这个几时住，那照理来讲，这个佛陀的这个正法是1000年啊，相法1000年，末法10000年。但是听说那时候有让比丘尼出家，所以正法说成了500年。那后来呢，佛陀施行了这个八净法以后啊，八净法以后又正法又恢复成1000年。所以现在有人讲正法500年，也有讲正法1000年。一个是根据当时的比丘尼众的时候啊，是正法收尾的500年了。那正法1000年就是施行八净法以后，正法又延长了1000年，延长到1000年。所以我这两种说法都有人说，但是我们还是以采取正法1000年为准，因为那当时候是真的在佛寺的时候都有施行这八净法。那现在有很多人在这个辩论这八净法的问题啊。啊，有人问到这个问题啊，我们都说啊，我都会劝他啊，我们要相信佛所说的啊，我们要信佛啊，我们不是常常讲要信佛、信法、信僧吗？那既然古字这样传下来，我们就要信佛啊，以这里为主啊。所以正法几时住？那西坛即以见，各复有几种啊？这个西坛，西这个字就是普遍的意思。坛就是布施，普遍的布施，真正能够普遍的布施就是指法施啊。所以佛能够以善巧方便，以了义啊，以不了义，以了义，以全说，以实说，以方便说，以就近说，来接引，方便接引入佛门啊。所以我们常说啊，佛以先以利勾牵，后令入佛智，最后叫你要开悟了，最后要叫你明心见性。所以佛法的这个84000法门，我们把它融成了8大宗、2个小乘宗派，一共有4个宗派，通通是叫你找回你自己的清净本性的，要找回你的本地风光了，不着于有，也不着于空，不增不减的本来心了，都要叫你找回你自己的本来心。换句来说，都是要我们明心见性的。所以在这个明心见性、追求无上正等正觉的过程中啊，有方便说，有全说啊，最后有实说，有了义说啊，啊，那所以这个普遍的布施，我们把它分成4个层次、4个次第。一个是世界悉坛啊，让众生生欢喜心入佛门。那第二种啊，他说法是叫做这个各苦为人悉坛啊，又叫做为人悉坛，就让你对三宝起信，升起了信心。第三个就对治悉坛，对治你的毛病习气，等到你心清净的时候，最后叫你证入第一悉坛。所以任何的经教里面都有这 这西坛都有这四种西坛，比如说我们中门里面就好，它怎么能够让你啊？什么是世界西坛？让你生欢喜心？哎呀，你静坐，身体会好啊，对不对？调息，身体会健康啊，或怎么样啊？你欢喜啊，静坐啊，对不对？啊，所以很多人是身体不好去学静坐啊，然后学了静坐又变成很虔诚的佛弟子啊。等到你哎坐了，你果然身体有改善了，对不对？啊，这个一些医生看不好的这个旧毛病呢、也慢慢好了啊。哎，开始就告诉你，你现在修一心，你要熟悉，你已经不是在注意身体了，身体要放下它，你开始要修一心，你是放下万年啊。最后直视的看着你这个无念的本心。这样一直看下去，一直看下去，一直看下去，一直见到尽智双明，人所双亡啊！莫造禅就类似这样的住心观境，这样直接而入这样的境界，他就告诉你，这是叫你修一心不乱的，叫你舍心不乱的啊！说自心一处，舍心不乱，这已经不叫你这个身体的问题了，这就开始入了个个为人细谈了，叫你对三宝起信。那接下来呢？哎呀，你就是没有办法突破这个境界，到了某个层次，障碍就来了。对治习谈，你的贪嗔痴的习气很重，你烦恼的习气很重，你妄想分别的习气很重，患得患失的习气很重。所以一定要接触佛法，要听懂佛法，了解空理，了解空性，了解这缘起的真理。这万法都是你自己的一心，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你看《南坛经》里面所讲的就是这些道理。啊，叫你放下万缘，好对治习坛，来对治自己的毛病。加上你前面的各苦为人习坛的修静坐、修禅定，你现在再努力的积极把这个贪嗔痴断掉了，到了因缘际会的时候，恍然一下子，哦，明心见进入第一习坛，见到你刹那见到你的本地风光，尽智双明，人所双亡，这入第一习坛了啊。所以每一个宗派都有四种习坛哦，叫净土，大家都知道啊，净土我们现在很热门啊，大家很多啊，末法时候以净土为主，所以大家都念佛啊，念佛有这四悉坛哦，啊，那个世界悉坛啊，告诉你念佛好啊，念佛好啊，这个一句阿弥陀佛可以灭到八万劫重罪啊，但是第二句没有念又回来啦，对不对？第一句念了阿弥陀佛压烦恼压下去，八万劫重罪不见了；第二句贪嗔痴生出来了，没有念了，八万四千烦恼又回来了，对不对？但是你一听得很高兴了，这一句佛号八万四千种烦恼都灭了，哇，太好了！多念几声，念两声，十六万这个重罪不见了，对，真欢喜啊！哎呀，你念一句阿弥陀佛，有25位菩萨保护你呀、啊，保佑你，这四周保佑你，哇，太好了，对不对？当个总统也不过是十几个护卫而已，对不对？我这念两句阿弥陀佛，就25位大菩萨的保佑我，这太好了，对不对？真欢喜呀、啊！然后你真欢喜就肯念了，哎，然后接下来，哎呀，你这样念不行啊，佛七，哎，佛七，哎呀，念佛，你佛七得到一心不乱啊，你看一心不乱念佛。就可以往生极乐世界，乃至于你12业啊，这个忤逆12里，一句阿弥陀佛啊，如果10念净念相续，都可以往生净土。好，我们赶快来参加打佛七，要念念念。哎呦，前面2-3天，啊，这个脚很酸，对不对？啊，也很无聊。到了第4天，果然烦恼被你降住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真的嘴巴不要去念它，佛号一直从心里冒出来，一直从心里就要冒出来。哎呀！第4天、第5天，好清凉，好自在。原来念佛心地清净这么舒服啊！哎呀，果然三宝讲的没错啊，对不对？我们自心聚恒沙妙德，清净解脱自在。然后到第5天、第6天、第6天的时候，突然看到极乐世界的圣境现前。有的人啊，像上次我们基金会办的那观音期，有的人就看到极乐世界现前喽。极乐现就在他这样念观音菩萨，哇，整个现前，有的在看很大尊的观音菩萨现前，因为敬礼他们不敢讲，结束以后他们才讲出来，有很多殊胜的感应。你看这下子对三宝起了真正的信心，果然心是主缘啊，他的去参加佛七啊，过中不食，要干呢，对不对？可是这么一直念，一直念，哎，却带来了欢喜，带来了快乐，又有诸多感应，好了，对三宝起信了。起心了，接下来怎么了？对治悉坛了，佛怎么教你？依戒依教奉行，哎，开始不能吃肉，四时持戒菩萨戒，开始一样一样要求你，严格的要求你。 啊，那由于你又有静坐的功夫，在你持戒来断贪嗔痴，你心里的烦恼越来越少，攀缘心越来越少，想念佛念佛念佛，很容易功夫成片，再入的一心不乱啊。所以你看，那对治西坛净土的法门，对治西坛就靠佛号阿弥陀，在日常生活烦恼一动，阿弥陀马上烦恼压下来，阿弥陀啊，心里一攀缘，阿弥陀心就阻住了，阿弥陀心就阻住了，根尘接触通通都是阿弥陀，烦恼一切不生，那就对治西坛。对治西坛这样久了久了久了，又你慢慢念佛念佛，因为你烦恼已经不生嘛，心里很清净，刹那之间尽智双明，人所双亡，入第一西坛。所以每一个法门都有四西坛啊。所以我常说啊，要提升自己的境界，不能老是存在啊这个为人西坛而已啊，不能老是在这里啊。啊，所以阿弥陀佛啊，那个净土法门不是要每个人都是，哎呀，你们都是中品以下就算不错了。阿弥陀佛的愿要大家上品上升啊，我们不要辜负十方诸佛的愿力啊。啊，所以这就是四悉檀，四种普遍的接引，普遍的布施啊。啊，所以悉檀有这四种，即见，这个见的意思就是思虑推求啊，你的思维思虑这样去推求去思维，然后详审而抉择正理，详审经过你审慎以后的抉择，你要怎么样叫做见。所以这个见是通于邪正的，通于邪正，有邪有正。如果你的见是正见，你看我们八正道里面第一个正见啊，你经过思维以后，如果你是啊这个习气很重，经过思维以后想到果然没错，我起的贪心，贪不到就嫉妒，就眼红，就难过；起的称心的时候啊，看到人家不顺眼，起的称心的时候，我心像火一样在烧，没有错啊。经过思维以后，没有错，这就是苦啊啊。那我如果看到人家啊，很富有，很欢喜，我跟他随喜他的功德了，我享受他的快乐了。哎呀，某某的儿子考上了台大啦，当了部长啦，当了大公司老板。哎呀，我欢喜他的，随喜他的成就啊，分享他的快乐。你看，那个就是快乐啊。你嫉妒他，你已经难过；你赞叹他，马上带来就快乐了。经过省力的思维以后，果然发现。哎呀，贪嗔痴慢疑是一切苦的根源，尤其由嗔产生嫉妒、障碍、毁谤等等，哇，这个问题很多，这都是带来痛苦的根源啊！所以人生苦，为什么我们就说世界是苦？原来都是这样贪嗔痴慢疑二见带来的嘛！如果没有这五个，啊，那就行了嘛，那这世间也是蛮好的啊，对不对？我都是随喜欢喜，看到人家成功都欢喜，我乐于助人，乃至于你成功了，你发大财了，你是王永庆了，我都希望劝你多学佛啊，来世更有钱啊。你看，就像我们那个以前那个阿难啊，他专门去布施那个富有的啊，人家说你为什么专门布施富有的？他说，哎呀，他这今生这么富有，我希望他来世也富有，所以我去给他布施啊。那你这最起码他正出国嘛，他给他布施啊，他有得福报，来世还会有富有。你看啊，你看到那富有人，你希望他来世也富有，你希望他很好，你心里随喜他的快乐，分享他的快乐，这多好啊！如果你真的都是纯这么慈悲惜舍、素无量心，都看到人家好你就好啊，都是普贤十大愿那个随喜功德，那有那个十大的愿心。这个世界不苦啊，苦是你生出来的啊，你想出来，果然没错啊。所以二圣的出离心啊，他要知道苦的根源啊，知道这三娑婆世界三界无安宅，苦的根源原来在贪嗔痴慢疑啊，恶见啊。所以他才会努力的先断三界见后，再来断异界思后，再来断色界思后，再来断无色界思后。不是只有个苦啊，知道苦啊，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苦啊，哪个人在那断见思后啊，对不对？知道苦啊，很多人知道苦啊，对不对？考不上大学苦啊，啊，成绩啊，这个很多很有钱的人，父母亲很关心他，那个小朋友他还会跳楼啊，苦啊，大家知道苦，可是愿不愿意断贪嗔痴慢疑恶见，这才是解决苦的根本根源。所以经过思维以后，哦，有了这个正见，就要生出来了。那菩萨的正见。经过思维又知道，哎呀，这缘起之法无自性，这些都因缘生啊， 这法界、司法界，通通是缘起无自性，都是这一心三谛里呀、啊！啊，原来自他之间不隔毫端，一就是一切啊！啊，无缘大慈，同体大别，一就是一切，一入一切，一切入一，一即一切，一切入一，随念一法都是菩提啊！随念一法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的、啊，他从这个大圣的见地啊，看到啊。这个一切万法都是跟我同一个性的、啊，所以升起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以这样的道理来行菩萨道，修福，修这个慈悲心、清净心、平等心。为什么都平等嘛？那都是自己一念心性变出来的，幻化虚假的东西。他以这样的正见，来在世间上行六度万恨，普度众生，最后成就佛道，这就是正见。所以这个见有通于邪正的、啊。啊，他是经过思虑推求详神而抉择正义的啊，这样去做的啊。那邪见呢啊，那就多了。你看像外道的62种见，那是以五蕴法啊为起见的啊，认为这啊断常执着于断常有无而起的邪见，这样思虑而修行的，他就出不了三界啊。这个所以这个见有2见、4见、5见、7见、10见、62见种种名相的差别。这个如果大家了解查佛学词典就有，我这里是把主要的见的要义跟大家说明清楚啊。那各复有几种啊，我前面已经说明清楚了。那毗尼比丘分云何何因缘啊，那为这个戒律啊啊，这力学啊，毗尼是一般的我们讲的力学啊，戒力学，还有这比丘戒啊，这是什么因缘呢、啊？为什么佛要自戒呀、啊？其实佛并没有说故意去自戒呀、啊，没有说我要自什么戒，你们一定要照我这样做，没有啊。因为佛是称性的，他任性的，他已经养成那样子，他自然流露了3000微亿、8万细行，完全是自然流露，很自然流露的，没有故意说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啊。像我以前我常常讲这个笑话了，我说以前呢、啊，那个徐启明教授现在在台中都是教伦理啊，他也讲华严经，他常常到大陆去讲我们中国的这个45经，很有修养，非常有修养，大陆也对他非常的尊重。啊，基金会刚成立的时候，他来我们基金会讲伦理，讲45经的，他很有水准。他走路就温温吞吞，温温吞吞，哎呀，这个一板一眼，他都是很自然流露，没有一点做作，没有一点造作。那时候我是当总干事，所以我要陪着他，我也要变成这样温温吞吞的。但是我很注意，有的注意，这个手举起来不能这样子，要这样，对不对？讲话要这样，眼睛还要不能张这么大，还要这样，我都是随时在注意的。啊，经过一阵子以后，我说，老师啊，你们两位老师，你们一个礼拜来一次啊，我一个礼拜都很难受一次，对不对？因为我要这样装的、啊。那你一个月来一次，我还可以忍一忍，一年来一次，我可以忍得很像。啊，你常常来，我就要常常这样忍，很难过，很难过，忍不住啊。为什么我都要装出来的？装成很有修养、很有水准那个样子，其实内心都是哈啊。像我们这个做建筑业都是比较活泼、比较轻松型的，对不对？所以他那种一板一眼啊，那个很稳重，那个我就要装出来了。他装了，装个30分钟可以，40分钟就开始有点怪怪的，1个小时，开始马尾就露出来了，眉卡都缩出来了，对不对？啊，佛陀他是什么？完全称心，就像我刚才像形容徐启明老师这样，很自然啊，这样流露。那我们现在是学界，就是像我这样，一直这样一直来。以戒这样来约束身口，最后达到心性跟佛一样，所以戒是真的是从果上下手的。那佛陀就讲3000微亿、8万细行是非常的稳重，非常的庄严的啊。可是他看到他的弟子，哎，这个不庄严，这个不对，哎，这个不对，赶快记下来，以后不可以这样。哎，这个不对，以后不可以这样。所以戒是这样出来的。佛没有说先治好了戒才叫大家这样做，是因为弟子犯错了。啊，所以叫他这个做这个不能犯，这个犯了、啊、对修行有障碍，所以叫记下来成了戒的。这戒是这样出来的。所以佛的10大弟子之一的优婆离尊者，哈、啊， 我们叫做持力第一啊，他是持戒第一啊，他持力一，但是他不是没有犯戒，他也是犯很多戒啊，但是他跟颜回一样，不犯不二过，所以他就变成持力第一。为什么呢？他犯过的时候，佛还没有戒力啊，佛说哎呀你就不可以记下来，他从此再也不犯了，所以他没有犯戒，所以他前面你没有戒啊，没有戒不能说我犯过啊，对不对？不知无罪啊，对不对？所以优波里尊者他不是没有犯戒啊，他只是佛还没有自戒的时候他犯了，佛说这样不可以，所以他就再也不犯了，是不二过，所以他变成了这优波里第一。如果我们不二过，你也是优波里第二，对不对？我们很难哦，对不对？所以我们忏悔要忏了十几次才能好不容易把它改过来，所以我常劝大家说你犯过不要紧，多忏悔，忏悔到最后不好意思见佛菩萨的像的时候就差不多要改过来了，对不对？再不改不好意思了，对不对？忏悔了二十几次还是那个老问题，过来见佛祖的时候见佛像要这样，对不对？头抬不起来了，那就很有能力去改过了。如果啊，反正犯错了管他了，那就糟糕了，就没救了。所以不要怕，因为我们习气重，佛菩萨知道我们迷得很深，所以做错赶紧忏悔，忏悔二十次三十次，最后一定可以把它改掉。好，所以啊，这个戒律啊，力学跟这个比丘戒，这是这样的因缘建立的啊。比诸最圣子，缘觉即声闻，何因百变异？云何百无受？云何数十通？云何出世间？云何为七地？为愿为演说啊，比诸最圣子，这是菩萨，最圣子就是菩萨，还有缘觉以及声闻，他们为什么有百亿变？这百是很多次的，很多的意思，百变异，这是变异生死啊，变异生死，变异生死，我前面已经跟大家介绍过了，我在这里再讲一次，变异生死又叫不思议的变异生死。这是断见思而后阿罗汉以上的圣者的修行啊。那为什么叫不思议呢？因为他是以这个阿罗汉以上断见思后，他们神通变化不可思议啊，所以以他的业用神妙不可思议而名。那这个变异是什么啊？因为他们没有我们这个色行的啊这个圣力啊，他们不啊他们不会再有这个生死了，就生老病死了，所以他们没有这色行的圣烈，也没有受起的长短，只是呢迷想间断，他的迷越来越少，迷想见到间断，那正悟见真，那个正悟见真，这个迷悟这转变迁移称之为变异啊。所以呢这个无明破一分，智慧长一分啊，尘沙或四这个世间的这个三界尘沙后破了，智慧长一分啊，然后界外尘沙后破了，智慧更长一分。所以在这个变异生死里面又分成两种，一种是方便土中的变异生死，方便土这里正阿罗汉从空出假行菩萨道啊，一直到别教十回向，十回向以前，这个是方便土中的便利生死。为什么叫方便土呢？我们就叫方便有余土，因为你还要修空假中的方便，修空观假观中观的方便啊。那为什么叫有余呢？因为你还有这个戒念戒外尘沙后，还有根本无明后，还没有断尽嘛，所以叫有余。所以我们常讲方便有余土，所以你住的那个环境就是叫你生，叫你来修行嘛，断这个戒内尘沙后，戒外尘沙后，乃至于断根本无明后啊。所以我们在天台宗里面啊，别教到七诸位断见思后啊，然后在这里从这里开始啊，用功来破戒内尘沙后，到了十住满心的时候，就破了我们三界内的尘沙后，那浮三界外的尘沙后啊，那一直到十行满心的时候，到十行位的时候，那就断界内界外的尘沙后，通通破了。这个是修中观，浮根本无明，这个是还是在这个方便有余土里面的变异生死哦。然后一直到十回向满心入 出地位的时候就破根本无名户，破根本无名户，啊，断了一分根本无名，还有四十一品无名还没有断尽，这个时候就是修十报图中的变异生死，啊，然后这个无名纷纷破，啊，法身纷纷增，一直到四十二品无名全断尽了，那就是成就无上佛果了，啊，所以为什么叫百变异？因为从声闻圣以上，啊，先到还没有到入地以前，还没有就是原教出诸位以前，这是修方便为土中的便利生死，到了破根本无明以后，一直到成就无上正等正觉，那是破这个十报庄严土中的便利生死，啊，这个中间有很多次啊，烦恼破一分，智慧转一分，有很多的这个多次，所以百变异是这个意思的。那因何百无寿？百也是指数量的多，百无寿就是证入涅槃，真正的一切法不受了，啊，不以万法为理，真正的不以 万法为理，也就是问这个涅槃的境界，百无寿，涅槃的境界。那当然，啊，这个有二圣跟大圣的差别，二圣的生死涅槃是打成两截的，他说二圣他证的是偏真涅槃，啊，虽然他不以万法为理，但是他也不接触环境，他入最后成就了入偏真涅槃，不在三界四现，那经过两万大劫以后回小向大，来学习，啊，先以智慧破烦恼，然后再来学习转烦恼成菩提，然后到最后烦恼即菩提，到最后真正成就了无烦恼也无菩提，也无生死也无涅槃，因为这法界空无 一物啊，无印十二十八界空无一物啊，都是幻化，包括这个自己这个世身体也了不可得，那为了帮助众生，所以各种应化在这个世间帮助众生而已啊，所以你什么时候明心见性，你这个身子就应化身了，因为你已经证得那个虚空的本体啊，这个不是你了，你在哪里找不到你，到处都有你，到处找不到你，你所眼睛一看过去的都是你自己的相，因为你尽智双明，人所双亡嘛，你看到这整个就像梦醒了，整个境界都是你自己的一心嘛，你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你只要明心见性的，你这个身子马上转成应化身，假的了，不是真的了啊，所以到最后是既无烦恼也无菩提呀，啊，所以口德，所以这个百无寿的境界啊，这个差别很大。我今天，昨天我到深坑，我们那个华藏园区啊，那有一个单位要来跟我们借啊，我们很欢迎啊，他们是借的是这个修止观的，啊，他们那个止观啊，我去的时候，这个我们基金会里面啊，书记室啊，他们就跟我讲，说他们呐，啊，要求很严啊，我还以为是。啊，一天只吃中餐，早餐晚餐都不吃的，我们早餐还有吃，对不对？要求很严，是不是？连我这个早餐都不吃，过中不食啊，这个只有日中一食啊，对不对？是不是那么严呢？或者是只有睡中午的这个晚上这个十点钟到两点钟是不是睡觉啊？我中间加个插曲啊，那个今天那个强师傅跟我讲啊，因为他去昨天去那边办那个。止观嘛，南传的止观啊，我说我听那个林老师说，哦，你们都被这个虫鸣鸟叫叫醒了呢，他说是啊，我说虽然晚上听到鸟叫叫，他以为是已经天亮了啊，赶紧起来了啊，一看两点多两点多，我说是啊，所以你看多感应了，我就跟他讲说，你看多感应了，佛智是晚上睡十点钟到两点钟，你是修学这个原始三摩地学会啊，你是教原始三摩地啊，你这里教的是原始三摩地原始佛教，你当然两点钟要起床嘛，鸟就来给你叫起来，起床起床，不能睡到四点了啊，我就跟他开个玩笑，那个单位要来借啊，哦，我说他说不是这个眼是什么，他说男生哈，啊，要从前面走啊，女生从前面，男生从后面啊，反正两个不能碰在一起，男的不能看到女的，对不对？男不能见到女的，那在佛堂里面，男的也不能看到女的，要把它隔起来，包括佛像也要隔起来，什么都不能看得到，对不对？要这样修啊，当然了，如果是这样修，什么都看不到嘛，对不对？啊， 我们看到的男女相会起分别，因为这个无始劫的这个欲望，生死轮回的根本就是男女的欲望嘛，欲为生死的根本，楞严经说得很清楚，他通通把它隔起来。那当然呢，如果你是在这种环境里面修行一年两年，对不对？你一定是很容易得定，因为你什么都不用看了，对不对？很容易无相的。但是如果又回到台北市，两个月又通通回来了，通通回来了，啊！所以你能够服啊，有定的、啊，你能够服啊。所以一定要教理的用功啊，所以要修这样啊，应该你要先了解四念住观啊，四念住是啊。啊，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你这样什么都不接触，你两三年可以得定，但是一出了，一接触境界又乱起来了，啊！所以你看，像他这样所证得的极尽一心，跟你在日用平常处事待人中能够达到极尽一心，那个差别啊，真的是天差地别啊！我们谈话叫几灯差高球啊，所以真的。菩萨道就是叫你在日用平常中，你眼见色耳闻声，每天接触这么滚滚的红尘，极尽你心，达到这样的境界。所以为什么成就这个原教初信位哦，初信位一大阿僧祇劫，成就阿罗汉果啊，最长六十劫，就这样啊。那也唯有这个方法。唯有行菩萨道，在根尘接触的时候，如如不动，不取一相，才能够显你的真心的大智大用。佛为什么教导我们成就无上正等正觉，就是显现我们本地风光的大用啊，大智大用，这就是道啊，这是无上的菩提大道，就是我们的本性的如如之心，如如之用，如如之体，如如之用啊。所以这里讲云何百无受，就是指涅槃的境界。这里面如果要想讲从初发心到他正果的境界，这个差别很多啊。所以目前教导这种原始佛教的静坐也好，大乘佛教的这个止观也好，各门各派很多种方法啊，很多种方法。但真正要叫你正道了，最后都是要叫你明心见性。所以先不要看到那个一切的境界，这是入门，从这里入门。就像阿含经讲的，先除垢，但等到你真正除垢的时候，才慢慢在山边水边接触小部分的，到最后才接触大部分的那个破牢关，在任何境界都了不动心，这才是真正的这个百无受哈。那云何是世俗通，云何出世间，世俗通就是我们世间的五种神通啊，这个五种神通大家都晓得啊，有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这个神足通还有宿命通，这五种神通。那云何出世间，这是指出世间的漏尽通啊，这漏尽通最重要，你才真正能够处理三界生死烦恼。那个这个宿俗通五通仙人都有了，但是他如果看到那个刺激的那个景色，他定失掉了，会从空中掉下来，很危险，对不对啊？很危险的，这个我故事前面已经跟大家介绍过了。那云何为七地，为演说，那个我们讲七地菩萨是眼行地啊，已经是眼行地啊，啊，那七地是下品无生人，他能够眼行到佛所，到成佛的境界。那我们一般在讲八地菩萨，我们都知道了，唯识宗说得很清楚，八地他所证的境界，啊，我们叫做中品，他所你看初地菩萨他所证入的是下品平等性质，在四字菩提里面他。真的是下品平等性质跟下品妙观察智啊，他破分别我法二识说得很清楚，所以他还要入观行啊。所以到初地菩萨他具身幽住现禅明，他如果没有观行离开了观位的时候啊，他的具身我识还会生妄想，还会生维系的烦恼出来啊。那到八地的时候他就证什么呢？证中品平等性质跟中品妙观察智，他有个位阶解释得很清楚，他破具身我执了，所以呢他真的不动地，说八地不动地说得很清楚，他破了具身我执了。所以这个时候七地以前还叫做他这念心还叫阿赖耶识，到了八地的时候就转阿赖耶识的名称，叫做易熟识，变易而熟的，他有易熟识。但是阿赖耶我爱执常啊，第七是执着，第八是见分为我，这个我爱执场已经破了，所以他已经没有阿赖耶的名了，已经是 叫做易熟事，它还有变异的熟事啊。什么时候果报现前，是它还是要受这个果报的果，是啊，变异而熟，它易熟事。然后一直到这个实地满心就近成佛的时候，这易熟事的名也没有了，叫做恩摩罗事啊，叫做无垢事，也叫真如了，正清净真如。所以八地说的这么清楚啊，破俱身我执啊，转中品正八地不动地，那、啊、转中品平等性质，中品妙观察智，说的这么清楚，那七地是眼行地，可以直接到眼行，却没有讲的这么的详细呀、啊。所以他提出来，为什么是七地呀、啊？啊，它跟八地有什么关系呢？那我们也常常在讲八地，在八地菩萨啊，他会很清楚的看到这一念心有216000次的开合，对不对？啊，我们这心生生灭灭是一秒钟216000次的开合，第八地看得很清楚，七地呢也可以看得到，也有讲七地，也有讲八地啊。这里面七地菩萨里面会经文里面会解释，但是他为什么会提这个问，就是说明到八地都有讲的，七地没有详细注解，所以他这里提出来请示佛陀七地菩萨的境界是怎么样，说唯愿为演说啊，希望佛陀来为大家说明啊。那今天时间已经，我们就讲到这里。